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整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展望未来，基督教跟中国文化有什么议题是可以来讨论的。或者另外一角度来说吧，当你要跟一个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什么问题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你要了解中国人在他原来的思想观念当中有什么东西有可能构成他在接受这个基督福音信仰的时候呢构成的障碍，那怎么样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基本上有两个是一定会谈到的，一个是中国人传统的性善为主的人性论，好像跟圣经中的人有原罪是矛盾抵触的，这事情你必须要处理，否则的话谈不下去了。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是无法无天的，没有天的概念，没有超越神的概念，那或者有的就是民间宗教的多神观念，那么独一无二的创造天地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概念，跟中国来讲似乎我们观念中过去没有，怎么样去谈论这个问题？这两个议题如果你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去谈论的话呢，你就为传福音铺下了一个很好的路，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好，第一我们谈谈一下人性论。谈到人性论，我们说中国的人性论是以性善为主的，但是我们讲一下整个历史的发展。其实如果你说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基督徒相信人有原罪，势不两立。从辩论来说，你要破题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说不，中国人不都认为人性本善，第二个圣经说人有原罪并不等于人性本恶，所以事情要倒过来这样讲啊，所以不能把两个对立起来。好，中国历史的发展，性善论不错，从孟子开始，孟子所谓的性善其实讲良心，所以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人不必教导，好像不正自明的，在我们里面都有这种观念，这是良心的问题。所以像恻隐之心，你看到一个河边有很多人站在那里，看到有人在河里面快要淹死了，大家都很同情啊，有些流下眼泪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良心。可是孟子之后的荀子，孟子死了之后没多少年，荀子出生了，荀子的完全相反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本恶。我们上次介绍过说，他认为人性本恶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善都是伪善，都是人装出来的，应该这样说，人推出来，人做出来的，人为的，不是天生的，所以善是需要人的力量去把它推动出来的，但是为恶的时候呢却是自然的，所以人性是本恶，都是为自己求利益的。那么他同样如果说带你到河边去看的话，他也可以这样说，你看看这么多人都很感动啊，都觉得很可怜，就没有人下水，所以人性本恶。那孟子看到每个人的流泪啊，哎呀可怜啊，人性本善，所以看到同样一个东西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说，荀子是看到人的行为面的时候，他说人性本恶，你流多少眼泪都没问题，你没跳下水去救他的话，你就人性本恶。那孟子是看到诶，谁教了，为什么大人小孩老了少少的男人每人都流泪都在那边 叹息呢，诶，人性本善。所以从这个观察来说，荀子强调的是行为面，孟子强调的是那种内在的良知的部分。那也可以说荀子看重的是人实际的行为，孟子提到的是啊，人有一个理想的层次，有时候哲学上名叫做应然，应该如此啊，这个理想境界来讲，好像人人都有一个想要做圣贤的这种心思和意念。那荀子却从实际的角度来说，每个人做出来行为却似乎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求利益的。那因此荀子后来的门徒很多都成为法家，其中一个有名的就是韩非子。韩非子提出一个叫自为心，自为心什么意思？就为自己。当然后来的法家里面甚至还有一些人像杨朱这种人，叫做拔一毛以利天下，不干，就完全为自己。但完全为自己，其实他的这个为自己的意思不一定是为了所谓的小小的私利了哈，但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韩非子。后来法家从这样来，其实他的观察有错误吗？也不见得。其实荀子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也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学家。为什么说教育学家呢？ 因为谈到人性本恶，然后需要用人为的力量来做善的时候，因此荀子强调礼，孟子谈到礼，但是没有一个人比荀子谈到礼谈得更多、更实际、更丰富的，所以礼教就变成荀子最主要的教导。那教嘛，为什么教育呢？就是因为你要人为，所以因此整个教育理论是从这个荀子开始的。那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荀子的性恶说就变成今天的心理学上所谓的行为学派。行为学派是想到人的行为是可以被教育的，可以塑造的，所以因此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呢，可以改善人的行为的。这一派的观点，如果行为学派要拜个祖师爷，他应该拜荀子，这公元前差不多200多年前的荀子。那所以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人性本恶，而且事实上还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后来佛教进来了以后，尤其禅宗呢，又强调人的有佛性。其实在佛教观念，不但是人有佛性，是众生都有佛性，猴子也有佛性的，任何的动物都有佛性的，那甚至呢连植物也可能有佛性的，那不要说人了。那在这样的观念来讲呢，当然在日本的佛教界是认为禅宗的这种所谓的人有众生皆有佛性论呢，是中国式的，不是原来的印度的佛教有的概念啊，所以是个中国的发展。那这个佛性论很可能跟孟子的性善说是一个呼应的啊，诸如此类的。那当然到底佛性论是佛教原有的还是后来中国人发明的，有点争论。不过我个人是倾向于说，日本的学者恐怕是相当有道理的，这就是佛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方法之一。佛教基本上这个信仰是一种开放式的信仰，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是强调绝对真理的，佛教是不相信有任何绝对真理，一切都相对的，所以因此在佛教的这个宗教的特质来讲呢，是包容性的，既然没有绝对真理，什么不可以接受呢？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中国的环境中发展出中国特色的佛教，对佛教徒而言一点问题都没有。基督教是一个有绝对真理的宗教，所以因此在真理上是一种排他性的，因此它是不容许也不欢迎也不鼓励这个信仰的内涵和本质可以随着地方可以随时无限度的调整，有一个处境化的问题，但是不能够随意你调整的，教义不能随便改变的，佛教不受此限，佛教的教义可以随便改变的，所以因此从净土宗到禅宗是南辕北辙，但都叫做佛教。净土宗相信念阿弥陀佛可以得救，这个就是靠外力得救的，禅宗呢除了自己谁也不能救我，那完全自己救自己的。那么净土宗除了念阿弥陀佛以外，他也拜很多菩萨，禅宗纯粹的禅宗是不拜任何菩萨的，不拜任何菩萨，不拜任何偶像的，这两个都叫佛教，在佛教的概念来讲，它是可以包容到这种程度。因此这个佛性论在中国的思想上对人性论的发展呢，这边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到了后来宋明理学就把禅宗的跟儒家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因此宋明理学的人性论又以更是加强了以孟子性善论为主体的这种现代所谓的儒家的人性论了，强调人性的本善，人的那种可能性，可能性就是成为圣贤的可能性，诸如此类。然后呢也觉得所谓的善，人性的本性都在里面啊，就是说除了我自己这个里面的本性以外，没有外面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找到我的自我这类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中国的人性论倾向于性善是有个历史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一面倒的倾向于孟子的性善说，有别的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做一点点反省和检讨关于这个性善的观点呢，整个有个在思哈。那这个评论来自于一些基督徒，也来自于一些学者，他本身不是基督徒。那么在台湾有一个学者叫韦正通先生，他是一个儒家的学者，但他对儒家的这个批判，特别是性善论呢，他有些批评是我觉得很值得思考，而且是很有深度的。他讨论什么问题呢？他第一个，他认为说佛教的性这个儒家的性善说呢，对生命的体验比较肤浅，就说过于乐观，因为人性本善嘛，所以基本上问题不大。那这个韦正通是认为说，这个问题不大的观点就是问题挺大的地方了，问题不大， 所以既然我们没有什么大毛病，那么人性本善的，只是有的时候眼睛被遮蔽了，所以眼睛把遮蔽灯拿掉，你就可以回到原来了。那么对生命的体验比较肤浅的，对于罪恶的问题也看得就比较淡一点。那么相对来讲，基督教的这种原罪论对人性的丑恶面可能观察的比较深刻，他认为这一点是比较符合实情的。那当然我们先说了，基督教的原罪论不是等于性恶论，基督教并不认为人性本恶。因为第一，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包括什么？包括神的那种，神是爱，所以人天生的有一种爱心，这跟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完全是类似的。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神是绝对的公义正直，所以我们对是非之心我们是有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神照他的形象造人，跟孟子所说的人有良心一点都不违背的。可是同时圣经上也的确提到，因为人有原罪，所以人是有堕落的本性。所以呢，罗马书第七章所谓的，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去行，我所知道的恶我反而去行，我真是苦啊，那种的挣扎是反映在荀子所谓的人性本恶的地方。所以在行为面来讲，这个原罪论是强调你是身不由己的，你所知道的你不会去行的，你所行出来可能是刚好跟你知道的相反的。因此基督教的原罪论不是性恶论，他反而是认为什么呢？基督教是认为，如果用我的说法来讲，你把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稍微改一改的话，你就是说人性本来知善，人性同时本来行恶的。本善跟本恶这个字太笼统了一点，你加上一个字，本来知善但本来会行恶，所以你所知道的是良心，这是神的形象来的，行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泉源，跟这位神断绝的关系，这是创世纪所说的死。你知道当亚当夏娃选择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然后他死了吗？神告诉他的是你吃的那一天就要死，魔鬼说你吃的时候必不会死，不是不一定死，我们中文翻译太轻松了，原文 魔鬼撒旦的引诱是说你吃的时候你必不死，一定不会死的。谁对呢？其实亚当夏娃吃了那天他死了吗？他身体没死，所以魔鬼说对了，你必不死，死不了的，没死。可是那天离开伊甸园了，神对了吗？对，神对了，你死了，因为在我的面前你死了，你离开伊甸园，你跟我关系断绝了。所以分别善恶树吃了以后的结果，人死了，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断绝，断绝之后你就失去了生命的能力的泉源了，你知道的良知的本能还存在，行为的能力失去了，所以知行脱节了。我称它为每一个人都患着一个灵性上的好像中风一样，中风的时候脑溢血一下子，脑袋是清醒的，手脚不听使唤的，你全身瘫痪了，你的身体是死掉了，手死掉了，脚死掉了，感觉送不回来，命令送不出去，你手脚是不能听你指挥了。我们今天灵性上碰到的问题是良知是存在的，孟子说的是对的，可是荀子的观察也对的，我做出来的事情跟我所知道的是矛盾的，是抵触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跟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同胞啊，不管是从海内外哪里的，台湾的，中国大陆的，海外的，你跟他谈起来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切入点，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看一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中国人普通的说法，如果不用圣经的话来说呢，把罗马书第七章重新再说一次，中国人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知道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哎，所有中国人都同意的，你就用这句话做切入点，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表示有个江湖，那为什么你身不由己呢？那一定有什么东西发生了，所以你就身不由己了。所以我们的良知是存在，你做出来的东西是身不由己的，那罗马书第七章不就做身不由己吗？我所知道的善我不去行，我所知道的恶我反而去行，身不由己。可是圣经提出的一个问题所在，症结就在于我与神关系断绝了，我死了，罪使我跟神的关系死了。所以呢，回过来我恢复跟神的关系，我认识神接受主的时候，跟神的生命接上去了，我就活了，活了以后我就能够行出我所知道的善来。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不是教条化的，为什么不是加上一些新的道德概念？因为其实一般的伦理道德概念，其实我们从小受教育也有，都知道，良心也有，教育也告诉你了，行出来的还是那个样，个人是如此，社会是如此。所以今天基督教不是教条化的宗教，意思就是说不必再给你更多的教条，基督教只给你生命，因为有了生命，你就会做出良心已经告诉你的，也包括圣经已经告诉你的，也包括所有教育系统告诉你的，所有的伦理道德。你有了生命你就活出来了，你没有生命你知道也没用，活不出来，再多加一点知识也还是没用的，这基督教的观点。所以从性善论跟基督教的原罪论的观点来比较，或者说来参考，你就发现我们不是对立的，不是一个性善我们性恶，而是性善看见一面，性恶也看见另外一个一面，这两面都对，只是加在一起是基督教的原罪论，那从原罪论就带来拯救论。那因此如果我们患了灵性的中风，那么灵性中风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中风就是把脑溢血拿掉嘛，把血抽掉，血栓拿掉，然后再复健。所以我们行为还是需要复健回来的，我不是信了主第二天我就成为圣人了，行为需要慢慢的更新的，但是我跟神的关系的恢复，那个接受主信主关系的恢复成为一个转捩点，这是我们的福音从这里来。那儒家思想的这种原罪这种性善论对人性的观察比较肤浅，对人的原罪的问题看得比较淡，造成的反应后果是什么呢？中国人或者说东方民族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我们都没有什么忏悔意识的，很多人到现在耿耿于怀，就是二次大战结束快60年了，日本到现在还是不认罪的，他们不认罪的，他们顶多是遗憾他们进出中国没有侵略中国。你看看德国，你看看西方国家，德国每一年无论选谁做总理，每一年都要到犹太人的那种死难的纪念碑献花磕头道歉，而且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他们可以公开的忏悔，公开的认罪，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来讲，人是有罪的，人应该认罪，这种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东方国家认罪太严重了吧，死也不认罪。这是我们对于性善论的观念的影响，影响了整个事情的发展。你可以举更多的例子去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性善论带来的一个弊病，就是我们不太容易认罪，不太容易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黑暗面。这一点是可以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第二个，我们谈到一些关于神的概念，我可以称它为宇宙论或者是天道论。因为我们说的宇宙不是一个天文气象这种的宇宙，我们在说的是一个超越了神的存在的问题，所以也可以称为天道论。那其实你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创造神的概念吗？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准确。从道家老庄的哲学来说呢，他们的天道论是蛮接近基督教的天道论的。在老子的观念来讲是无生有，有生万物，然后这个无他称之为道，但是这个无这个道呢又本身有创造力的。其实从某个观点来讲，很有趣的是无生有，有生万物这个观念啊，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接近的。在道家的观念是这样，无生有，有生万物的时候，他同时强调无跟有之间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无比有大哦。那个无啊很难翻译的哈，英文的无简直是翻得莫名其妙，中文的无就翻英文的无翻译成 nothing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无不是 nothing， 无是什么呢？无形无色无声那种的无，它是个形容词，无它不是没有东西。相反的，老子是这样说的，东西大无形，你看不见那个东西的。地球多大，你看到地球了吗？你站在地球上你看不到地球了。声音大无声，有多少声音在你的周围，你耳朵能够听多少频率呢？所以还好我们耳朵的频率收得很低的，我们只能听到某种对话的声音，你听不见电视台的频率，否则无线电波都进了，你吵死了。我的耳朵比别人更好，为什么？我的频率更窄，高频率的那种手机我都听不见，所以我老婆叫我的时候，她说我声音很尖锐的，我听不见，你要低声下气我就听见了。所以声音大你听不见，声音小你听见了。 所以有跟无在哪里？无就是大，无形无声。那无形无声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它太大。无声有，有就是变成有限的，可以听得见，可以摸得着的。可是在老子在说 无与有的时候，不是无比有大，也不是无比有还要早，先有无再有有，不，他的无与有一样大，无与有同时并存。而且这个无生有怎么生呢？难道妈妈生孩子这样生吗？当然不是。所以这个生什么意思？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一种生，神的独生子怎么生的？我们中国人常常以为独生子好像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当然洪秀全说有，还有另外一个，他老二，所以洪秀全是老二，耶稣是老大。怎么生的呢？这个生的概念你必须从道家的无生有的生来看，那个生绝对不是一种生孩子的生法的。但是无生有，有生万物。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说呢？这个道就是神，对，然后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然后凡万物都是借着他，借着这个道而被造的，借着他而有的，那不是无生有，有生万物。那个有就是那个道，道成了肉身。肉身什么意思？看得见摸得着的。而那位父神却是那个无，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描述无法掌握的那个无。所以非常有趣的是，道家的这个天道观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三位一体里面至少两个关系，就是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因为在圣经中的观念，子就是那个有，有形有体，所以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这位父，把这位神表明出来。有是有形有体，是人可以理解可以掌握的，无是大到一个地步无从掌握，无从了解，无从明白啊。所以因此没有人看过父神，唯有看到的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圣子把圣父表达出来。所以你不透过子不能认识父，意思是在这里。所以似乎老子跟老庄哲学里面隐隐约约提出这个来，所以这个天也好，道也好，这个东西本身是有创造力，好像一个创造者一样，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有情感的，它是有意志的，好像一个人格化的神一样。所以在道家的天神观当中是有一点接近基督教的东西，但不完全等同。那么儒家的思想来讲，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荀子又有一个不同。孔子有点像不可知论者，天何言哉，天不讲话，所以子不与怪力乱神，他不谈这种事情，无从说起，他不说。孟子的天呢又有点不同，有点神秘主义的，又这个天好像又有点人格性，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诶，天有意志在人的身上，他似乎又有一点那种味道。荀子近乎于无神论，所以儒家没有一种一致的这种天神观的啊，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近乎于无神，或者近乎于不可知论的这种对天对神的概念。那当然佛教里面的神佛观又不一样了哈。那么各宗各派不同，净土宗到处神佛，尤其密宗那更不得了，禅宗几乎是无神的，种种的发展，然后加上中国民间信仰，所以中国人对于神明的概念呢是非常复杂，而且有个历史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越来往后这种独一无二创造天地的真神的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是慢慢消失掉的。那因此基督教跟中国人的这个天道观的会通的时候，我们必须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是靠自己拯救自己呢，还是靠外力拯救自己？基督教很明显的是，你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外在的超越的力量来拯救你，你不能自己救自己。中国人的这种人性论的发展以及这种天道观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自己救自己，所以儒家自己呢要修心养性，然后人人可以成为圣贤。佛教呢只要这个吃斋念佛做善事呢，人人可以成佛。道家的人人人想成仙，好像自己救自己。那基督教显然是外在的拯救，就这个中国传统的是内在的拯救，或者自己拯救的，一个外在的超越，一个是内在的超越。内在超越就是说从自己里面去找到自我，自己提升，似乎是矛盾，似乎是对立的，但也不完全是如此。即使在佛教里面，净土宗我说过是靠阿弥陀佛救你的，是外在得救，所以人的心理当中不完全是说自己真的可以救自己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你可以这样讲，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谁成为尧舜呢？ 好像没有。所以孔子都说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不是圣贤，虽然中国人的幽默感是，你不是圣贤，我就把你供到孔庙去，当成至圣先师。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常常是这样子的，由不得你，我把你供进去就供进去了，你说你是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真的自己能救自己吗？你真正能够内在的超越你自我吗？这是一个理想，却不是一个事实。基督教所提供的是另外一个，谈到你不能救你自己，你必须靠外在力量来提升你，来帮助你。那么当然我说过，这是一个切入点，可以讨论的。那你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以及这个脉络，你就懂得跟你谈话的对象来讲怎么样去谈论这个话题。那当然因为时间的限制了，所以更精确的更广泛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不过至少我提出这两点，一个是人性论，一个是天道论，这两个东西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跟一个中国人来讨论的一个起点。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他的观点不同，所以你必须了解他的立场，他的观点，然后再用正确的基督教的信仰来解释，来提供一个答案，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对话。或许借着这个福音的信息可以准确的有效进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心灵里面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特别像中国人传福音的事情上求主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愿意好好来学习。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